今天本来预定是要讲人格的嘛，人格我就稍微谈一下，因为人格跟一切万有，我先讲一句话，你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一切万有借由你们在扩大他自己的体验。啊，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人格是什么？人格是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状态。啊，感知是什么？你目前最熟悉的感知就是你目前的身体啊。你大概用你的感官，你目前习惯用肉体感官，用你的肉体感官去看世间所有的事，比如说用你的眼睛去体验视觉的感受，用你的耳朵去体验你那个听觉的感受，嗅觉啦、触觉啦，这个都是。所以单就这样的看法去看感知的话，感知是做什么用的？是帮你感知事情而已吗？还是有一个更深的内涵？创造，你利用五官然后去创造你要体验的东西。所以你能不能理解，身体感官本身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感官模式，你利用感官的模式去体验你的生命，借由这样的模式去创造你要的生活的感觉，这个叫肉体感官。有没有看到人格利用肉体感官然后去做一种感知的状态，这只是肉体感官的一种。今天假设你把眼睛闭上，耳朵不要去听外面的心，一切都往心里面去动的话，你会看到什么感知的状态？赛斯称作内在感官。当你往内缩，往心里面去找的时候，把一个记忆丢出来，那种内在的记忆不是你现在的肉体用感官可以去触摸得到的，而是来自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代表什么？你有一个内在视觉，一个内在视觉，这个赛斯称作内在感官。你可以有五个过去时间的记忆，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去同时存在你目前这个个体内在的事项里面，五个不同的时段，但是是同时包括的。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那个叫内在感官。当然内在感官分很多，有所谓的，你们最重要目前先体验的就是心理时间，就是不是物质的时间，也不是物理上的时间，因为物理上的时间你现在的身体没办法走到过去了，你也没办法用目前的肉体感官去体验，但是你可以用内在感官借由记忆把那样的情绪抓回来。而你现在的身体也没办法走到未来了，因为你目前的身体就悬在现在啊，就悬在现在这个时间，然后他没办法走到明天，他也没办法走到过去，但是你有一个内在的感官可以走到过去去体验，比如说小时候爸爸抱你那种温馨的感觉，你都可以借由这样的感受回溯过去，你那时候就用内在感官在扩张你对生命的感受，对父亲的理解。时间可以这样用，所以不要害怕时间不够，时间永远够，问题是你怎么把时间扩大，把它的内容扩大，这才是重点。好，假设我们这样去理解，一切万有跟你之间是永远没有分开的，你的经验就是一切万有的经验，你的经验就是更大本体给你的经验，你自己本身的光就是一切万有的光，从出生之前到出生之后一直到现在，你都一直跟他这样连结，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假设站在一切万有角度看你的话，他怎么看你？赛斯形容的就是有当过妈妈的，你去看一下妈妈对小孩子那种意图，可以最类似的形容一切万有对你的态度，那个意图你可以去看了。假设你愿意这样去看的话，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资料都在他的关注之下提供，在帮助给你，也许现在听完了回去睡觉的时候，或者会看到某一些人，让你对今天讲的话有一个更深刻的体验。所以你怎么体验这个连结？我用我的心态创造所有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我都可以自由挥洒， 那你说必须有多庞大的能量才能提供你会杀，必须创造多少事件才能够配合你演你的人生，宇宙就是这么多重啊。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得到人格是什么，人格就是特定到现在状况，你用一个不断反正不同的感知模式啊，那去体验你永远不变的那个成熟的自己。你现在很成熟，但是你不断的在扩大你对生命的理解，这就是人格。有些人生下来可能残障的，他缺少了一个体验，比如说眼睛或者耳朵，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感知状态即使用一个单一的那个肉体感官，他还是有好像那个不断变化的那个模式，弯形的模式。一切万有他给你所有的东西，尽量给你可能性，但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必须体验的，他没办法给你体验，他只能提供方式，提供能量，提供建议给你，但是他就是没办法替你体验你的人生。所以当你跟他讲你不给我一个奇迹的话，我就不相信你的话，一切万有不理你，你用这种恐吓他才不甩你，懂意思吗？因为你要他去帮你担你的人生啊。所以从这边你们要看到基本动作的轨迹一直都在里面。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好几次，就是那个有一本书叫上帝还没答应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没授权给他，他就没办法答应。所有的东西他都答应给你，但是最后一道程序是什么？你要授权给他，你不授权给他没有办法。这个书名很棒齁，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就知道基本功在基督教里面盛行了，这是一个牧师写的。然后我去买圣经的时候是买哪一本书？我是去买多马斯福音，多马斯福音也是台坦基本功。莫斯特教派就是达文西密码那个教派啊，几乎都把耶稣当作一个非常亲切非常人性化的个体，他强调的那个感觉跟目前圣经所叙述的耶稣差很多。但是一些不被正统教会所承认的福音书现在慢慢都浮出来了，而且也很多人在翻译了。他的轨迹在哪里？在回应目前的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只是基本功里面一个感受，他强调那个。我们今天假设看你跟更大本体之间你怎么相信，你怎么跟他连结，你相不相信你是存在的，你的存在代表你自己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去看，这就是你自己的真实。这个在高岭奇瑞尔的态度里面，这个叫真实的法则。你不需要去看别人的评断来评断自己，你要有你自己的内心看出你想要什么，这就是你要的真实。你的真实是在一切万有的态度里面，你就是存在的基础。所以回到自己的内心去看你自己心想要什么，不要活在别人的想法里面，也不要拿着别人的评断标准来评判自己。当你走在这一条路的时候，一切万有会告诉你，你走的路就是真实的路，不需要别人家绑的路，这就是所谓真实的法则。当你相信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赖感跑出来了，你的信任感也跑出来了。信任是什么？事实本来就已经存在了，你不需要用信心，信心是你还在等待它发生，信任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当你觉得你这个信任够了，那你就知道你所有所做符合真实的事情，一切万有都在祝福你。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信任的第二个法则。第三个法则是什么？当你想把你的热情散发出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走你的路是非常喜悦的，你走你的路没有恐惧，你知道那个结果你会达到。当你有热忱的时候完成这件事， 不用去等待，他已经在那边了。我们看到热忱意涵的是什么？你自己对自己路的尊重，对你自己路走起来那种感觉，那种可以激发出你的，反正你就是要做就的感觉啦，那个就是你的热忱。这个在奇瑞尔里面称作三者一体。那他从这三个关键里面，他告诉你爱就在里面。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在基本功的分支里面，这属于跟吸引力不一样的东西。吸引力告诉你，你专注什么得到什么，他要告诉你，你什么震动的内容，你就像什么样的吸铁吸引你要的东西。这样的描述不太一样哦。我刚刚讲的那个是站在某一些特别的感受的时候，你去描述你的人生态度应该怎么走。我是用真实、热忱、信任去谈的。这里面你怎么借由这样的感受去感受一下？哎，造物主一切万有的光，确实在你行使这三个感受的时候，存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个感受是什么？就是爱，一个无法定义的东西。一个没有对立、相对立的东西，你怎么体验它？所以，跟一切万有里面有一个最深的感受，爱，你必须去连接。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想象一下你母亲对你的意图吧，想象一下你对你自己的孩子的意图吧，那个就是一切万有对你的意图，最近似的类似。因为比这个还深啊。啊，我今天就稍微谈一下这个部分，因为人格本身不断改变的那个弯形的感知状态里面，感知有很多东西。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可能用视觉投射到画上面，你也可能用你的音乐把音符配合你的听起来那种其他乐器表达你在创造的东西。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感知状态？按艺术这个角度去看，你就会发现艺术有很多领域，艺术有很多的表达方式，每个表达方式它都在投射它的情感跟对生命的理解。你就发现每一个人格确实都有不同的感知的状态，但是这里面涉及了意识怎么理解。这个将来我们有一个单元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意念、信念跟内在的旅行，你怎么去体验那个部分，我们再来处理。而我们今天我想把对应这个东西跟基本动作里面，就个案的分析里面讲给你们听。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之前我有发一份资料，把基本动作里面分七个节奏：唯心、对应、觉察、人格自由、认真的游戏、创造跟意识，这七个节奏。我不知道你们回去里面有没有看那个对应。对应在我的感觉很简单，第一个层次你先理解，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事件、外面任何角色都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内在心态。所以对应关系有双重，第一个外对内的问题，内对外的问题，有这样双重的角度。啊，它延伸了几个内涵，我来念一下好了。我目前在我的讲义里面我只写三个内涵。它第一个内涵是什么？从静态来看，不动了，就是还没对话了，就是单纯静态去分析对应的话，对应的感受可以专注于外在的意识形式与内在的具体心态如何对比关联的部分，即如同小时候了所学图跟文之间如何连连看的感受，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是所谓对比，外面的东西跟内在之间怎么对比，这中间你要怎么去对比，将来我会谈，就是所谓隐喻、象征、比喻、暗喻的问题，那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去谈。但是现在你先抓这个部分，外面一个事件跟内在一个心态之间一定有那种连连看的关系，而你怎么去连，由你自己来。这中间分两个连的状态，一个叫主动的去连，一个创造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后面那个比较强悍啦，因为一般讲隐喻的话大概就被理性系统框住了，外面一个东西你必须迁就那个东西，从它的症状或者它的形式找出它的类似性，然后再回到内心， 这个很僵硬，你可以直接自己用自由联想创造你要的连接的心态。创造者永远是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存在的。当然刚开始学习对应感受的静态对比时，你可以专注于简单的一个意识形式与一个具体心态间的对应关系，而当越来越熟悉这样的感受，你便可以以此为基础整理更复杂而多重静态的对比关系。这些对应的感受越来越熟悉时，唯心的体验便会越来越深刻。这个就是对应，这是第一个，我单纯在描述对应的感受。第二个，当你越来越熟悉对应的感受时，以具体的心态去看这个心态如何外溢到外在意识形式的思考模式，便会越来越熟练。这什么意思？开始你们没办法看到你的心投射出去之后到底是创造什么东西出来，你看不出来，你也可能没办法具体说我能不能吸引什么东西。吸引力法则强调是什么？把你的想法固定之后，不断的用外在的方式规划出来，让那个目标明确之后，让你慢慢信以为真，真了之后你的信念就成真了，信念成真，外面的东西就会跑过来。这是吸引力在专注的部分，它是先转这个部分，但是它没有在讲的是今天假设有一个事情现在就发生，但是我要看什么心态把它吸引过来，我们看不到。这时候你就必须从外面的心态去看，但是借由体验外面的心态不断的是什么，外面的事件是跟外面内在的心态是怎么连结的时候，那个体验越来越熟悉之后，你会产生一种直觉，就是事情来了马上醒悟到，啊，我的心吸引这个过来。早期的话我是必须慢慢的解，就是抽一些那些事件的特质跟它的形式，比如说它的利益点，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我从那边去看它的症状，再去类比自己内在的东西。早期我是这样慢慢解，解久了越来越熟悉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推理的过程会越来越少，到最后你就直接认知了，就直接用直觉，根本不用推，你就知道这是跟什么心态有关。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唯心的感受越来越强悍，所有东西确实都跟你的心态有关。当这样的信念越来越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唯心感受的体验会越来越不一样。